王英、石秀和杨雄到五牌楼这打辩，这掌柜的挺害怕，不敢收留。等一问怎么回事，这掌柜的才说出了实情，不过还挺害怕，声挺低。一说出大差要杀卢俊义，我们这有个规定，凡是出大差这天，我们不准接纳新客人。哎呦，这哥仨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，幸亏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晚到一步卢员外性命难保啊。但又一想，叫我们哥仨呀，显着人单势孤，能否劫法场救得了卢俊义呢？每个人心里头像千坨子一样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得有地方安身呢、啊、就跟掌柜的在这商量。掌柜的，我们是从山东来的，好不容易找到你这地儿了，你说你不收，让我们住在街上去啊？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多给你俩钱儿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只要三位不张扬，也不是不可以通融，但是咱得说好了，明儿起大早你们得离开店房啊，不见就让你官面堵上，可就麻烦了。
行行行，
起大早我们就走，你想留我们还不待呢？
那还行，请到后院吧。
把仨人让到后院，哎，三个人住下之后了，把这掌柜的又找来了，详细的问了问。哎，我说掌柜的，麻烦你了，你说的要杀那卢俊义，卢俊义是什么人呢？三位客官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卢俊义好人呐、啊，行善积德的大善人、啊。那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假的谁也不清楚，说他勾串梁山的匪类要造反，能吗？我这么估摸着不能，肯定有人栽赃陷害呀、啊。据传说，他府里头有个总管叫李固，他妈这小子写不是人奏的，他勾结他那主母，狼狈为奸，两张臭嘴咬住卢员外呀、啊！哎，挺好个人糟践了，这卢员外还被人给救了呢，没想到也不知道怎么整的，又叫官兵给抓回来了，定成了死罪，就这么回事。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你们这出大差一般都在什么时候？
出大差正当午时啊，就砍掉了脑袋了，这是成规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大概早上起来就得张罗，还得游街，还得示众，到正当午时，三声炮响，人头落地。
哦，你说的那个。那杀人场离这多远？一里半地，在我这出去不远就是。那行了，我们仨呀，长这么大还没看过出大差的，没看过怎么砍人，我们想开开眼，方便一下，给我们介绍个地儿，你看好吗？
我们也瞅瞅，
那有啥好看的？吓人呢！不过你们三位要有好奇的心呢，倒真有个地儿。叫白家馆，又叫白家楼，就在那砍人场旁边。你们要早点去占个好座，哎，看得非常清楚。多谢多谢，肯定多给你钱得了。
掌柜的走了，仨人睡不好觉啊。一琢磨，干了吧，就咱仨就得干呢。咱干嘛来了？遇上这种特殊的情况，就得卖命。但愿一番顺利，能把卢员外给救了。不行，我们仨人也宁愿死在大名府。他们仨下了决心了，后半夜打了个盹睡，天不等亮，心里有事儿，他们就陆续起来了。方便完了，洗漱之后吃点早点，掌柜的进来结账，一看这仨人说话挺守信用。起的还真够早的，算完账，仨人起了身了。 按照掌柜的所说，出了五牌楼，赶奔杀人场，一找这白记楼，哎，就在眼前啊，看出来了。白记楼的前面是个小广场，不算太大。广场的正中有一座土台子，这就是俗称的断头台。不过看出来紧张了，官兵已经出现了，地方官正清理现场，用这草绳子把断头台圈起来了。看热闹的在草绳外边，进来那可不行，有人在这站岗放哨。走路的人一个个战战兢兢，是指手画脚，窃窃私议。这仨人赶紧进了白记楼了，来到二楼上，把这街推开窗户一看，正好是断头台，不远是监斩棚。哎，这地方太好了，他们把这地方就耗下了。告诉掌柜的，我多给钱。掌柜的根据客人的要求，把酒菜摆上来，仨人是慢慢的吃，等候时间。心说早呢，到正当午时，那得两个多时辰呢，耗着吧。仨人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，咱不必细说。再说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，本来给卢俊义打了个充军发配，赶奔沙门岛，认为这个事儿就了却了。哎，没想到出来岔头了，有人把卢俊义给救了，把两个借差还给杀了，索性半路又把卢俊义给抓回来了。哎呀，梁世杰一琢磨，这种人可不能留了，哎，没有理由留他了，干脆把他杀了得了。就这么从速做出决断，定成了死罪。像梁中书手握大权，不必申报上级，说上级的批文回来这才拍板，用不着。他掌握着生杀大权呢，做出决定之后，梁中书不能去监斩，就叫殿前掌管刑法的张孔木代刑。书说简短，天亮之后，梁世杰升坐银安宝殿，手下人到齐，梁世杰把事情做了安排，张孔木领了军旨担任监斩官，从死牢里头把卢俊义提出来了。你看卢俊义就这么折磨，头脑比较清醒，外伤比较严重啊，镣铐、刑枷三大件的刑具，当堂给判决之后，斩立决，把亡命的招牌往下一扔，推出去，架在车上，干嘛的？游街示众，让老百姓知道知道这罪犯怎么回事，犯的是什么罪。这也叫杀一儆百，那意思你们都老实点，乖乖的听话，不听，看着没？卢俊义就是你们的例子。这游完了街，再到刑场，按现在钟表来说，就快上午11点左右了。等着差事这一到，刑场立刻沸腾起来了，围观的人成千上万呢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哪个是？就正中央捆的那个。啊，车上那位啊，他就是卢俊义，好人呐、啊！这年月好人遭磨难呐、啊，哎，什么年月这是？哎呀，可惜了这卢员外啊，那是大善人呢、啊，怎么死的这么惨呢、啊？哎呀，人们是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等车子一进了刑场，有人把卢俊义从车上架下来，连拖再拉，拽上断头台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往这一跪，左右俩人架着，行刑的刽子手身穿大红手，怀抱鬼头刀。那位说：“是铁胳膊蔡福吗？”不是，蔡福也是抱刀的，他是头，他手下
管着一大帮刽子手的，这是其中的一个，姓刘，叫刘老五。因为蔡福啊不爱报道，花了人家的钱了，他心里觉着不得劲儿。哎，卢俊义是活不了了，但得死在旁人手里，别死在我手里头。他让刘五来的，刘五也喝的酒，气势汹汹，在旁边等着。监斩官不发话，他不能开始啊。这张孔目升作监斩棚，往左右看看，一切齐毕。他也没想到有人敢揭法场，这是大名府，这是北京，不敢说是帝都，也差不多少啊。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上这揭法场来？从来没有过的事儿，这就犯了麻痹大意的过失了。他这喝着茶水，鸭子腿拧着，耗时间。这人们汪汪汪汪说什么的都有啊。单说三位好汉，窗户早推开了，探身往下看着，他们的身后还围着不少人，也往下看着。哎，姚虎、王英一看，关键的时候到了，把长条包袱偷偷的打开，从里边取出两件兵器，一件是一把倭刀，那刀鞘尖的。快劲甭提了，另一件兵器是虎尾三节棍。你看那个矮呀，那跟虎一样，要不怎么叫矮脚虎呢？打起仗来不要命。再说叛命三郎石秀和病关所杨雄，也把衣服规整好了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打开包裹，每人抽出一把钢刀。刀那个快劲儿都沾手的那么快，围观的人有人眼尖看见了，心说这三位干嘛呀？你们也不是刽子手，你们亮刀干嘛？心里犯嘀咕，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。有那胆小的也不敢问。正在这时，就发现监斩台上有一人报时辰，回大人，时辰到。这张孔目慢慢腾腾站起身来，把判决书高高举起，高声朗读，刚练的一半。正这时候，白脚虎王英一看机会来了，哥兄弟动手吧，冲啊，撑撑撑！三只虎跳下白鸭楼啊，事先早有明确的分工。矮脚虎王英是直奔监斩官，病关所杨雄去救人，石秀去杀刽子手，然后一块再跑。再说矮脚虎王英一阵风一样就到了监斩台，别他妈念了，这位正念着，嗷着一嗓子，把这孔目吓了一跳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梁山好汉！啪，手起一刀劈为两半，左右那些当差的全傻了。王英杀的眼珠子都红了，靠近者一个也活不了，一没身躺下七八个，然后跳下台子，直接赶奔正中央的断头台。与此同时，叛命三郎石秀早就窜到断头台上了，手起一刀把刘武的人头砍下，又一刀把那帮忙的肚皮给划开，一没身又砍倒了五六个。杨雄到了近前，把绳索解开，扛起来卢俊义，跳下土台，他们仨人奔南就跑。那能跑得出去吗？周围有摊押现场的官兵啊。刚一发生这个事儿，很突然，谁也没想到，但几秒钟后都反应过来了。这当兵的嗷一声，接住，有人劫法场了，别让他们跑了啊！百十来号就把这仨人给挡住了。 矮脚虎王英当先开刀，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，二话也没有，抡起虎尾三节棍来，呜呜呜，噼啪噼啪噼，哎呀啪啪噼啪噼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他是边战边走，这就打作一团了。那么容易出大名府吗？有人赶紧吩咐一声，快点快点通知关上城门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快关门呐，快禀报梁中书梁大人呐。简短解说，有人骑着快马给梁世杰报了信儿了。梁世杰正喝茶水呢，吓得一抖了，茶碗摔碎，哼，反了反了，莫非大名府内真有梁山的贼寇，他们这是为所欲为呀、啊！关闭城门，调兵缉捕，一定把他们抓住。是，得令得令得令，全城都动起来，城门关闭，出动了上千人。你想他们就哥仨，还就这个卢俊义，能出得了大名府吗？从开始劫法场到三个人被围也不超过一小时啊，最后他们战的是精疲力尽，被人家挠钩套索，套的套钩的钩，把仨人全逮住了，先一顿胖揍，包括玉麒麟卢俊义，把这四个人带到中书留守司衙门。有人禀报梁世杰，回大人您放心吧，劫法场的凶犯我们全抓住了，一共是仨，那卢俊义也没跑了，也逮回来了，带上来带上来，上殿上殿。官员们全来了，梁世杰是又怕又气，满身的官服升座恭维，差人左右站好了，把矮脚虎王英、石秀、杨雄提上来了，卢俊义自不必说了，在后边。哎呦，这梁世杰往下看了看，这小矮个子，草包肚子，罗圈腿，圆脑袋，短波枪，不服不忿，别看被捆着双手呢，呼呼直喘粗气，俩眼睛瞪得溜圆。再看那二位，一个白脸的，一个红脸的，也是一表的人才呀、啊，呼呼也直喘。嗯，他啪把桌子一拍，你们三个听着，你们可是梁山的草寇，嗯，抢劫法场，寓意何为？还不从实给我供出。矮脚虎王英把脑袋一拨了，放你妈的屁，你摆什么官架子？哎，你是不是梁世杰呀？你是不是蔡京那个老家伙的姑爷？平时骑在老百姓头上，你们是作威作福，刮尽了民脂民膏，我恨透了你们了。刚才你问我们是谁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我矮脚虎王英，你王子爷，那白脸的是我哥哥叛命三郎石秀，那红脸的乃是我哥哥病关所杨雄，我们都是梁山伯的英雄好汉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哎，今日劫法场救卢员外就是我们干的，稍有失手，这算不了什么，落得你手，你也别高兴的太早。想吃肉吗？哎，敞开来，你就把嘴张开。想开刀吗？来呀，爷这一堆一块交给你们了。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就怕你小子不敢。你试试吧，梁山后继有人，我们哥们陆续就来到大名府。等他们来了之后，踏平大名府，抓住你狗官，扒皮草旋，乱刃分尸啊。 给老百姓出出气，你自个儿随便办。石秀也骂，杨雄也骂，越骂越难听，祖宗奶奶都上来了。梁中书还真没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啊，气得腮帮子直抖了。哈，住嘴住嘴，押入死牢，押入死牢，休要再问，没法问了。就这么的，把三个人押下去了，把卢俊义也押下去了。梁中书气得浑身立抖，马上把当事人地方负责官给找来了。谁呀？新上任的王郡守，就是王知府。问他今天损伤了有多大？哎呀，张孔目为国殉职了，死了。另外手下的弟兄死者76人，受伤者124号。哎呀，哎呦，烦了烦了，这哪是人呢？哎，把大名府搅了个地覆天翻，可杀而不可留啊。这王郡守是念书的人，胆儿比较小，往前紧走两步就问他，大人，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？莫非把他们也斩首不成吗？哎呀，王知府啊，我心乱如麻，举棋不定。要说杀他们嘛，举手之劳，哎，这还费劲儿吗？但是后果可畏呀。他们说的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，但是也是事实啊。这梁山的人可以随便出入我大名府，对咱们构成了威胁呀。我说知府大人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你看怎么办好。恩相啊，我呢斗胆进言，我看大名府危在旦夕呀，这梁山的人把咱都恨透了，如果您真要下令把这几人给杀了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，要逼急了宋江和吴用，真就踏平咱们大名府啊。你想一想，那国家派多少万军队都征讨不了梁山，何况咱这弹丸之地呀、啊、要兵缺兵，要将少将，这难了。那么你就没有主意吗？恩相啊，我这主意不太成熟，说说看说说看。哎，国难当头，理应尽忠言，既然如此，恩相容禀。